常遇春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并不长，他于公元1355年朱元璋攻克河州的时候才来投奔。虽然是晚来，他却一点也不客气，开口就说："我到这里来就是当先锋的，把先锋印给我吧。"朱元璋见过的狂人不少，但从来没见过这么狂的。他很生气地说："你小子不过是个吃不饱饭的难民，到我这儿来混口饭吃。"我怎么可能给你这样的官位呢？常遇春却笑着说，你等着看吧。他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实力。在朱元璋攻克采石的战役中，元朝军队在岸边列阵，朱元璋的水军却无法靠近，看着干着急。正在此时，常遇春的船只经过，朱元璋顿时想起了他说的话，对着常遇春大喊道，小子，你不是要当先锋吗？现在是时候了。常遇春应声奋勇向前，单枪匹马持长戈向岸边援军刺去。援军接住了他的长戈，却没有想到常遇春的目的正是如此。他手握长戈顺势跳上了岸，连杀数人，开辟了滩头阵地，后面的士兵一拥而上，占领了采石。此战后，朱元璋重新认识了这个叫常遇春的年轻人，并亲自授予他总都督、先锋的官位。常遇春是个天生的先锋材料，他善于使用骑兵进行突破，选择进攻位置非常准确，能冷静地判断战场的形势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一个武林高手，个人武艺也甚是了得，这些优点在后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他嗜杀，而且是最不道德的那种杀降。古语说杀降不降，从道德的意义上说，对方已经投降，再动手似乎就不那么光彩了。可是他偏偏嗜好这个嗜好也给朱元璋惹来了大麻烦。朱元璋击败张士诚之后，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徐寿辉身上。可是他明白，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虚有其表的徐寿辉，而是他背后的巨大阴影陈友谅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朱元璋做了两个决策，使他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。第一个就是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。当其他农民起义领袖帝王思想膨胀，扯张虎皮做大旗，锅里没有几两米就敢开几千人的饭时，朱元璋充分利用了时间，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。另一个决策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。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士诚比较弱，应该先对付他，并利用占据的江浙一带土地扩张自己的势力，之后与陈友谅决战。应该说这个决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正确的，可是朱元璋在此时体现了他天才的战略眼光，在实际决策中不受他人影响，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。当许多人众口一词时，很多人都会随大流，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，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了人们，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方的。朱元璋对他的谋士们说，你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。张士诚的特点是气小，陈友谅的特点是智骄，气小无远见，智骄好生事。如果我们进攻陈友谅，张士诚必然不会救他，但是进攻张士诚，陈友谅就一定会动员全国兵力来救，到时候就要两线作战，情况就很难说了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，如此之见识，此人不取天下，何人可取？大战的序幕，无论怎么躲避，决战这一天终将到来，这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共识。公元1359年，陈友谅已经完全控制了天王国，他的兵比朱元璋多，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高。更要命的是， 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，水军。陈友谅占据了湖北和江西，也就是说他占据了长江上游，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是下游，朱元璋必须要仰首而战。由于他们正好在一条水路上，水战就成为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。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也就是于此。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，但是他也知道拿渔船去和战船决战于水上无异于自杀。恰在此时，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决战提前了，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。1359年11月，常遇春率部攻克池州，陈友谅大为吃惊，准备安排部队夺回，但是事情泄露，朱元璋有了准备，就命令徐达和常遇春采用伏击的方式作战。常遇春和徐达在九华山下设伏，打败了陈友谅的军队，并俘虏了3000人。这个时候常遇春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他对徐达说他要杀掉这3000人。徐达坚决不同意，并表示要上报朱元璋。但是徐达没有想到常遇春的胆子大到惊人的程度，竟敢不经过请示连夜把这3000人活埋了。常遇春杀降是有目的的，他留下了几个人没有活埋，让他们回去给陈友谅带去了一句话：我是常遇春，是我打败了你，麻烦大了。陈友谅真的愤怒了，自他从军以来没有人敢再欺负他，在他面前总是畏畏缩缩。常遇春何许人也，居然敢向自己挑衅。陈友谅终于动手了，这次不再是小打小闹，而是要大刀应天，把朱元璋赶回去种地。当然这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，这次常遇春真的是把狼招来了。执政20年，陈友谅率领他全中国最强大的舰队向应天进发，他的战船名字十分威风，在此要详细的说说，分别是混江龙、色断江、撞倒山、江海鳖等等，就差取名为惊破天了。船名威风，那么战船呢？应该说战船也很厉害，这些战船大都有3层楼高，各种火炮齐全，用这样的船来和朱元璋的渔船打仗是不用攻击的，只要用撞就可以了。陈友谅在攻击前通知了张士诚，让他夹攻朱元璋，然后陈友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他的无敌舰队向应天出发。陈友谅指挥作战有个很大的特点，这个人似乎从来不去仔细研究作战计划，而是率意而为，打到哪儿算哪儿。这个特点也一直让他为军事专家所诟，但是客观来看，这正是他的作战特点，也是他的指挥艺术的精华之处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攻击什么地方，敌人能知道吗？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谁能顶得住？朱元璋就吃了他的亏。当朱元璋得知陈友谅率领大军攻击时，陈友谅的舰队已经攻占了军事要地采石，速度之快让朱元璋炸舌。而应天最重要的屏障太平现在就孤零零地屹立在陈友谅的10万大军面前。由于没有想到陈友谅的汉军攻击如此迅速，城内只有3000士兵，由花云任统帅，陈友谅在攻击太平的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舰队的可怕实力。他没有让士兵去攻城，只是让士兵将船开到了太平城靠江的城墙边，用短梯从容地爬上了城头，一举歼灭了3000守军。当陈友谅的汉军从城墙爬下来的时候，很多守军还没反应过来，呆呆地看着汉军，他们无论如何想不通，这么高的城墙还有长江天险，难道这些人是飞过来的？太平被攻破了，应天就像一个赤裸的孩子暴露在陈友谅的利剑之下。陈友谅已经杀了许守珪，成为了皇帝， 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，仅有一万水军，看似不堪一击的朱元璋，天下已经在我手中。看来上天要抛弃朱元璋了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，他都没有赢的希望。每次当朱元璋看到玄武湖那些破烂的渔船时，总有想一把火把这些垃圾烧掉的冲动。但是事情总是有转机的，就在陈友谅大军南下之前不久，上天送了一份大礼给他，这份大礼是一个人。